想象一下这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就是如果你现在闭上眼睛，一边呢是伦敦最寸土寸金的梅菲尔区，在一家极度奢华的那个顶级私人俱乐部里，到处都是唐佩里能香槟的开瓶声。
哇，那可是最顶级的香槟啊。
对，没错，而且现场全是身价百亿的富豪，还有那些投资大亨，他们正跟着现场的五人爵士乐队高唱着那首 Discord 老歌 YMCA。 就是名媛们穿着高定礼服，他们形容当时的气氛是极度乐观的。
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场完全不用考虑现实问题的那种财富狂欢，就是彻底脱离地心引力了。
绝对的纸醉金迷，对吧？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要立刻把镜头拉到英格兰西北部的黑池镇。这是一个常年衰败，说啥话，甚至可以说是被遗忘的海滨小镇。
环境肯定完全不一样，
天壤之别。在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灯光还有点昏暗的老派酒吧，叫塔尔伯特酒吧里，退休老人们正紧紧攥着冰购油气的彩票，他们喝着6英镑就能买两杯的廉价苹果酒。
6英镑两杯，这和刚才的香槟反差太大了。
对，而且他们在那里度过周末，最期盼的环节你猜是什么？是赢下今晚的肉类抽奖。
肉类抽奖听起来有点复古。
这可不是什么复古游戏的噱头，对这里的很多居民来说，赢下一块用玻璃纸包裹的生肉，这就意味着这周家里的橱柜能有点实在的蛋白质口粮了。
我的天，所以一边是伦敦为了避税狂欢的亿万富翁，另一边是黑池镇为了下周饭钱发愁的退休工人。说实话，这两群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平行宇宙里，连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
没错，但最不可思议的转折来了。这两群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人，现在居然正在用极度的热情疯狂地把选票和资金投给同一个政治势力，也就是乃吉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
这真的让人很难想象。
所以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向导。今天我们要带你拆解的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资料，来自经济学人在2026年5月发表的一篇重磅深度报道。
这里的现象确实令人着迷，它不仅仅是英国特有的，更是理解全球民粹主义的一把关键钥匙。不过在这里，我们得先向大家明确一点。
没错，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这期深度解析会涉及很多极具争议的政治主张，比如左翼和右翼在移民税收上的观点。但我们要明确声明，我们绝对保持中立，不选边站队。
完全同意，我们只是作为客观的向导，带你原汁原味的去探索这篇报道里的事实，还有受访者的真实心声。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这两波诉求完全南辕北辙的人，到底是怎么心甘情愿坐到同一张政治餐桌上的？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绝对不能只看他们在投谁的票，我们必须要看他们各自在逃避什么，还有他们在愤怒什么。
好吧，让我们先来拆解一下具体的场景，比如你提到的愤怒，我们先看看黑池镇的这群人。
对，其实黑池镇过去并不是今天这副破败的模样，它曾经是拥有世界上最忙碌火车站的度假胜地。就是每到夏天，英格兰北方那些工业城镇的钢铁工人啊，煤矿工人都会带着全家来这里度假。
那是一段相当辉煌的日子。
绝对的。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英国去工业化，这里经历了一场漫长而且让人绝望的衰退。现在的黑池镇是全英国最贫穷的城市地区，男性预期寿命在全国垫底。
哇，全国垫底。
没错，而且那些曾经接待游客的热闹旅馆，现在都变成了劣质的廉价公寓，收容着全国各地被边际化的人，这就是他们真实的生存现实。
等一下，这有个地方让我很困惑，让我先厘清个背景啊。据我所知，像黑池镇这样的北方老工业区还有工人阶级聚集地，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是理所当然应该是英国工党最坚固的铁票仓吗？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对，
因为工党传统上不就是为工人阶级代言的吗？他们为什么会彻底抛弃左翼，转而去支持一个右翼的民粹政党呢？
如果我们将这与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断裂点。报道里采访了一些底层的选民，比如前酒保玛格里的墨菲，或者护士的家属宝林。
他们是怎么说的？
在他们眼里，现在的工党 早就变味了。工党不再是那个在工厂门口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政党了，而是变成了一群坐在伦敦高端写字楼里，戴着精致眼镜，每天热衷于谈论气候变化、碳排放还有性别词汇的觉醒精英。
啊，我懂了，就是感觉完全脱节了。
对，你想想看，当你连明天的取暖费都交不起，周末连喝杯六英镑的啤酒都要精打细算的时候，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却在电视上教导你怎么做一个环保的合格公民。
这种感觉肯定很屈辱。
非常屈辱。这种剥夺感和被说教的感觉彻底斩断了他们和传统主流政党的联系。他们觉得自己被整个主流系统背叛了。
确实。报道里也提到，那个护士家属宝林，他非常直白地说，他觉得现任首相吉尔斯哈默，用他的原话是极其空洞。
对，空洞这个词用得很精准。
他们觉得自己一直遵守规则，努力工作，按时交税，结果呢，护士不仅买不起房，甚至病了都排不上公立医疗系统的号。那么这种绝望的愤怒最后到底指向了哪里？
这是一个好问题。在黑池镇的酒吧里，你能听到最强烈的声音，其实是针对那些乘小船偷渡来的寻求庇护者的，
就是那些难民。我记得报道里说，他们对被安置在破败的 Metropole 酒店里的难民爆发了极大的不满。
没错，选民的逻辑很简单，他们觉得凭什么我们自己的人流落街头，而那些无靠公救的外来难民却能住进酒店享受免费的三餐和暖气。但是这里有一个经济学人抛出的极其冷峻的数据。
什么数据？
整个黑池镇实际上只有大约600名寻求庇护者，这仅仅占当地总人口的 0.4%。
而且这里在外国出生的居民比例只有不到 8%， 远远低于英国的全国平均水平。
等等，只有 0.4%？ 那从逻辑上来说，这600个难民根本不可能吃卡当地的医疗系统啊，更不可能是导致本地人失业的罪魁祸首。那这算什么？就是纯粹的把难民当替罪羊吗？
替罪羊这个词太单薄了，更准确的情绪机制其实是避雷针。你想想避雷针是怎么工作的吗？黑池镇30年来积累的产业空心化、公共服务崩溃、医疗资源匮缺，就像是天上积攒的一场极其庞大、足以摧毁一切的雷暴。
这个比喻很形象。
这个系统性的失败太复杂了，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该把这股毁灭性的能量劈向谁。是劈向全球化吗？还是劈向2008年的金融危机？
都是一些摸不着的概念。
对，所以这时候把600个外来难民集中安置在镇中心那栋破败的酒店里，就像在屋顶上插了一根极其显眼的金属针。哇，所以所有的愤怒和雷电瞬间就找到了那个最具体、最肉眼可见的导电体。
完全正确。而且更糟的是，每当这些底层民众抱怨难民问题的时候，伦敦的主流政客就会用一种政治正确的语境来批评他们，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
这就好比你在被雷劈，旁边还有人指责你叫的声音太难听了，难怪他们会愤怒到极点。
没错，这就解释了底层民众为什么会走向改革党，因为法拉奇是唯一一个人愿意拿起大喇叭替他们把这股雷电引出来，并且大声告诉他们你们有权利愤怒的人。
所以对于黑池镇的人来说，他们是真的认同改革党的政策，还是仅仅因为主流政治家没有倾听他们的痛苦？看来答案更多是后者。
确实如此，但这马上就带来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视角。普通人是为了发泄生存的愤怒，那梅菲尔区那些掏25000英镑买晚宴门票的亿万富翁们，他们又在图什么？
哈哈，总不能是为了去黑池镇吃一口肉类抽奖吧？
绝对不可能。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在奥斯瓦尔德俱乐部看到的这群金主构成其实非常复杂，这不仅仅是一群有钱人那么简单。
对，报道里把他们分成了好几个派系，有嫌弃保守党软弱的传统卷款人，有靠加密货币暴富的科技大亨，有手握资源的右翼媒体老板，甚至还有前王室伴侣。
是的，华马梅尔。
但这里面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个叫巴萨姆·海达尔的尼日利亚裔黎巴嫩富翁，他在伦敦刚买了一套价值4200万英镑的豪华公寓。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啊。而且他之所以极度狂热地支持改革党， 仅仅是因为他痛恨工党政府要取消一个叫做非英国居籍的税务漏洞。这里你们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知识降维？这个所谓的非英国居籍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税务魔法，能让亿万富翁气成这样？
没问题，这个税务魔法可以说是全球富豪圈的顶级护身符。简单来说，如果你拥有这个非英国居籍的身份，你在英国本土赚的钱照常交税，但是
什么？
但是你在全球其他地方，比如中东的石油、姑姑的股票或者加勒比海的投资赚取的巨额利润，只要你不把这些钱转进英国境内，你在英国就一分钱的税都不用交。
哇，一分钱都不交？
哥，工党认为这是对普通纳税人的极其不公平，所以决定彻底堵死这个漏洞。这直接动了全球富豪们的超级奶酪。海戴尔觉得这是一种极度恶劣的财富惩罚。
这对比简直令人窒息。黑池镇的居民在为下周的蛋白质发愁，而梅菲尔的富豪在为如何合法隐匿海外的几千万英镑发愁。
这就是那个平行宇宙的具体体现。
感觉就像底层选民打破的政治禁忌是敢于公开抱怨移民，而富豪金主们打破的禁忌是敢于公开抱怨自己居然要交税。这简直就像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政治拼车啊！大家的目的地截然不同，但恰好都想上这辆名叫愤怒的车。
这个比喻很绝，而且这辆车不仅叫反叛，它的底盘其实是对官僚主义的极度厌恶。我们得提一下奥斯瓦尔德俱乐部的基因，它很特殊。
哦，怎么个特殊法？
它的前身是上世纪著名的克莱门特俱乐部，那群老牌富豪常客都是绝对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狂热信徒。他们当年就极度反感欧洲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
我怎么那么反感？
因为他们觉得官僚主义不仅阻碍了他们赚钱，更重要的是这些条条框框极其无聊压抑，妨碍了他们追求财富和狂欢的绝对自如。这是一种抵制一切说教的基因。
等等，哪怕他们都讨厌现有的系统，这也绝对说不通啊。让我来做一个逻辑推演，富豪金主们砸钱想要的是极度的小政府，大幅减税，取消环保限制，甚至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他们甚至称领救济的人为白吃白拿着。
对，这是他们典型的诉求。
但是而此同时，黑池镇那超过三分之二的改革党普通选民，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报道里写得很清楚，他们希望大企业都交税，希望国家出面把关键产业国有化，希望有更多的资金注入公共医疗。
这是完全对立的。
是啊，你不能一边想要把政府拆了，又一边指望政府来给你发救济金呢。法拉奇到底施了什么精神控制法，能让这两种完全对立甚至会互相厮杀的诉求在同一个政党里和谐共处？
问得非常好，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如果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依靠严密政策纲领来竞选的政党，这种内部分歧早就让他四分五裂了。
肯定是这样。
但是法拉奇根本就不打算在政策细节上和你辩论，他给出的解药是一种纯粹的情绪价值。他巧妙地用一种对现代国家的模糊批判来掩盖政策分歧，用他自己的原话说，这叫一场认真的好酒。
一场认真的好酒就是借酒浇愁的狂欢吗？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场抵制所有说教的终极狂欢。法拉奇向所有人传递一个极具杀伤力的信息，那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自由派精英不仅不懂你们，他们还系统性的剥夺你们享乐的权利。
啊，所以无论你是讨厌商业管制的金融家，还是讨厌公共卫生说教的酒客，都能共鸣啊。
没错，如果你是梅菲尔区的金融家，你讨厌的是那些要求你就碳排放报告的监管局；如果你是黑池镇的酒客，你讨厌的是政府出台的禁言令、糖税，还有公共卫生专家告诉你这周只能喝两杯酒的说教。
哇，这招真的是太狡猾了，但极其有效。他直接绕过了医疗预算怎么分配这种硬核难题，把所有的矛盾降维成了我们只是想痛快地喝杯酒赚点钱，而那些无聊的建制派官僚却非要扫我们的心。
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名媛维多利亚觉得筹款晚宴气氛极度乐观，而塔尔伯特酒吧里的底层人觉得改革党就像在自家的客厅里一样，他们在共同的寻欢作乐中找到了共鸣。
这套机制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耳熟？
非常耳熟。经济学人在报道里敏锐地指出，法拉奇其实是在全盘照抄，或者说无缝引进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 MAGA 剧本。
确实，报道里列举了很多似曾相识的操作，比如刻意挑起文化战争，攻击跨性别意识形态，在公开场合猛烈批评工会，甚至开始鼓吹增加英国家庭规模的生育政策。这些完全是美国那套标准弹药，
而且不仅是精神内核的引进，更是真金白银和人员的直接互动。
对，最让我震惊的一个细节，就是那个塔尔伯特酒吧的主席叫马克·布彻的，一个真正在底层贫民窟里摸爬滚打的人，竟然在一位加密货币大亨的资金赞助下，直接飞到了美国华盛顿去参加了特朗普的就职典礼。
这真的让人跌破眼镜，这说明不同国家的反建制力量已经在物理层面合流了。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策略在英国真的能长久吗？我记得当记者在黑池镇的贫民区挨家一户地问选民，知不知道你们支持的这个政党其实明显是被财阀控制的，你猜怎么着？选民竟然只是耸耸肩。
那个耸肩的动作传递的信息太庞大了。
玛格丽特的原话大概意思是，只要他愿意替工人阶级说话，哪怕只是说说而已，反正我们早就一无所有了。这是否说明在极度的绝傲面前，意识形态的矛盾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是的，他残酷地宣告了，当人们感到被系统彻底抛弃时，你拿再严谨的经济模型给他们看，都是废纸一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只要有人愿意狠狠踢一脚建制派机器，他们压根不在乎这个人是不是坐在劳斯莱斯里喝着高级香槟。
所以改革党成功地将精英阶层对自由市场的渴望和工人阶层对安全感流失的愤怒打包进了一个名为反抗建制的酒杯里。
总结得非常到位，这就是用情绪和共鸣去掩盖逻辑和政策细节。
那么这对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不管你身在何处，处于什么行业，这种现象都在提醒我们，当人们感到被主流系统抛弃时，逻辑就不再是第一位的，情绪才是最强大的驱动力。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看懂当今世界上许多令人费解的政治狂热。
绝对的。不过在今天节目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也是基于这份材料的一个延伸思考。
说说看。
依靠共同的愤怒和共同的敌人，确实能够赢得极高的选票，甚至把截然不同的阶层拉进同一个酒吧。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获得了权力，当狂欢结束，酒醒之后的清晨，这个连税收和福利政策都完全对立的联盟，该如何签署下达他们的第一份国家预算案呢？
这绝对是个致命的问题，总不能在议会大厅里继续靠肉类抽奖来决定国家预算吧。
到那个时候，肯定有人会被无情地扔下这辆政治拼车。
这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深思。非常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完成这次深潜，希望带着这个独特的视角，你能更好地去观察身边复杂多变的信息世界。我们下一次再一起去探索新的位置。再见。
再见。